尹石月最大考验仲未到，台海生变，中部战区反立，川普上任首日全仗大赦，戒严幕后推手是他，台湾游客爆见闻，中共禁止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赖清德到访图瓦卢，中俄全争没军事演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南韩4号解除戒严，股市重新开市，不过尹石月受到来自反共党、共同民主党和自己所属国民力量党的双重压力。美国驻首尔大使馆警告美国人，南韩局势仍然不稳，要采取日常防范措施。这场动荡披露南韩内部的分裂，军队未能封锁国会是戒严失败的关键。在国会外的是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一空降特战旅，其中一些士兵假装翻不过比人还矮的国会围栏，以此消极抗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主席李在明是推翻戒严令的关键力量，他率先翻墙闯入国会，引其他议员跟进，国会先得以190票对零票的优势要求解除戒严，因此有观点认为李在明成为第一个赢家。令人担心的是李在明立场亲共，他3月曾经批评尹石月支持台湾的外交路线，说为什么要招惹北京，中国人会不买南韩商品，为什么要介入两岸问题，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内政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目前李在明的共同民主党已经要求尹石月立即落台，否则将弹劾。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在直播中说，李在明的立场非常鲜明，就是反日反美，要赶走亲美亲日的尹石月，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邻国的因素渗透是值得敲问的。例如尹石月想武器援助乌克兰，但在国会遇阻，反而北韩已经将兵都派到俄罗斯。蔡慎坤认为南韩民主已经变质，变成一个支持敌国的国会，对尹石月来讲最艰难的时刻还在后面。亦有人担心习近平、金正恩会不会乘机对外挑衅。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亦对局势比较担心，他说这场短暂戒严可能引起一系列后果，目前习近平以为美军分心，顾不上印太，他说有可能会导致尹石月的落台，甚至导致军政府干政，或者是触发北韩战争，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在中共的眼里看来，美国卷入俄乌战争，卷入中东战争，如果北韩正发难的话，中共可能就有机会对台湾动手。中共就在这个世界的混乱中为他人利益令自己有闪失，这个是中共的想法。四号一早，尹石月当日的行程全数取消，他的幕僚提出集体辞职，包括总统办公室秘书长郑振石及多名首席秘书官。如果高级幕僚集体辞职，总统室会陷入瘫痪。南韩最大工会南韩劳工总联宣布，即日起开始无限期罢工，直到尹石月落台为止。南韩政坛动荡在戒严结束后先至啱啱开始。谢田教授分析说，南韩国内一直是比较错综复杂的，他们亦有军人干政的历史，到而家军人、军方、国防部仲是支持尹石月，但是他自己的执政党、在野党都不太支持他，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预计的就是应该还有北韩政府的一种参与或者是影响，如果金正恩乘机发难的话，那可能形势会急转直下。美国亦是关注南韩局势变动，目前亦是美国政权过渡期，各种不明朗因素碰在一起。彭博社专栏作家卡里希马雅斯雅尼发文说， 南韩对美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白宫对尹锡悦的退让感到欣慰，但显然目前没有人完全知道要如何应付潜在的可能出现的混乱，接下来的几日将是关键。中共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一号发文，报道下属83集团军的一次理论学习。整篇文章直至未提习近平。这一篇报道写的是83军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文章完全不提习思想、军委负责制，没有对习近平表忠心这种官方媒体标配，甚至没有提习近平的名字。中共战区负责保卫北京，战区政治委员徐德清起家于驻防云南的13军，是原13军军长张友侠亲手提拔的老部下。战区司令王强是空军出身，7月三中全会后，中共三大战区调换司令员，王强应该就是那阵时被从北部战区司令调到中战区司令。中共战区政治工作部这篇文章不再对习近平表忠，另一些观察人士提出，中战区已经由张友侠掌控，佐证习近平失去军权。此外，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几日前传出殒命消息，不确定是否制裁。短短几日，东战区、中战区都传出重大变化。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军部11月3号在头版刊发报道，内容是北京卫戍区学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报道一反常态，不再强调坚定追随习主席，改为要求对党忠诚，北京卫戍区关系到习近平的安危。川普正高调为下一个任期做打算，3号传出消息说他要在就任第一日赦免1月6号的被告。此外，内阁人选的 FBI 背景调查问题取得进展，拜登总统对儿子亨特·拜登的赦免，即使在他大本营民主党内亦引起反对声浪。电讯报认为，拜登这一道自私的赦免令等于加大川普决心，亦给了川普足够的理由来入手清理深层政府。国会商报表示，原本火力都集中在川普提名帕特尔为 FBI 局长，以及对川普提名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新指控上，点知现在拜登的赦免令吸引了绝对部分愤怒情绪。批评川普的人原本提出的讲法是，川普早前承诺赦免1月6号的被告是将司法政治化，但这些批评人士现在讲不下去了，因为他们发现拜登做的事也都差不多。民主党籍众议员格伦·艾维接受 CNN 采访时说，拜登赦免亨特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送给川普的礼物。3号社交媒体传出消息说，川普刚刚宣布将在就任第一日赦免所有1月6号的政治犯，不过消息还有待官方证实。此外，较早前川普拒绝 FBI对新内阁进行安全审查，认为 FBI 的调查太慢，阻碍川普尽快推行施政议程。川普考虑改由民间公司来审查部分内阁成员背景。3号卫报报道说，川普过渡团队表示已经同美国司法部签署谅解备忘录，这个令过渡团队可以提交声明来进行背景调查和安全审查。这一份简短声明没有明确说明过渡团队是否已经放弃由私人公司进行背景调查。南韩总统尹锡悦4号凌晨宣布解除戒严令，传出提议这一场戒严的人是国防部长金龙显。另外，戒严当时正在南韩仁川的台湾游客说，当时街道上没有任何异常，亦没有紧张气氛。南韩时报说，这场突发戒严是国防部长金龙显给尹锡悦的提议，军方高层在3号下午开会后就已经提前下令全军进入非常警戒。 营级以上指挥官紧急候命。戒严只是持续短短六个钟头。事发是台湾朱先生徐高雄旅行团刚刚抵达仁川，他对东森新闻表示，外面好冻，街上照样有人饮小酒。台北市议员刘才威和钟佩君刚好在釜山旅游，他们说外国游客都急着离开，不过当地民众都反应不大，只是很多商铺提前关门。至于首尔，虽然坦克上街，但百姓认为不是南北韩打起来，只是政党间的冲突，就感觉还好，不是太紧张。中共商务部12月3号宣布，禁止向美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关键矿产，包括镓、锗和锑等。路透社3号表示，中共自去年起开始对关键矿产出口实施管控，最新的公告是将已经在进行的出口管控措施进一步收紧，不过最新的管控只是针对美国。中共此举被认为是对美国的报复，意味着中美紧张关系升级。前一日，美国刚宣布第三波对中国的半导体禁令。根据咨询公司蓝色项目的统计，中国今年精炼的锗和镓产量分别占全球产量的 59.2% 和 98.8%。 去年中国的锑产量占全球的 48%。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截至十月份，中国没有向美国出口镓和锗。镓和锗用于半导体，锗还用于红外技术、光纤电缆和太阳能电池，锑用于弹药、红外导弹、核武器和夜视镜，以及电池和光伏设备。蓝色项目联合创办人贝德表示，中共限制出口大大加剧了供应链紧张局势，西方的原材料供应已经很紧张。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地时间4号抵达南太岛国图瓦卢。综合海外媒体报道，赖清德搭私人喷射机由马绍尔群岛飞抵图瓦卢，将停留一日，然后前往关岛，另一个晚上再前往白楼。图瓦卢总理费莱蒂特奥大菲立2月当选。这一次大选受到中共密切关注，不过仍然由亲台湾的特奥胜出。特奥10号到台北出席国庆庆典。图瓦卢地势低洼，据预测到2050年一半主要城镇会被海水淹没。图瓦卢依靠台湾等国捐款来加强海岸堤防。台湾、澳洲、美国和日本计划联合修建海底，将图瓦卢与国际电信连接。目前中俄正在台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台湾国防部在3号记者会上强调，台湾军方一直掌握中共航空母舰辽宁号的位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台海周边比平时更繁忙，中共部署了近40艘舰艇，包括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可能共军正做打算要在这个礼拜周末赖清德结束外访后展开军事演习。俄军3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出现在台湾附近海域，将与共军联合演训。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资讯。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过的人都给予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管行程不拼团。团友回来说，
玩得相当好，玩得不错，我女儿特别喜欢，高兴极了，非常愉快，吃的是很好了，就相当精致，日本台湾的酒店都很好，都挺不错的。我觉得大家在一块儿呢，就像朋友一样，这个是在别的团里面绝对体验不到的，所以它是非常独特的地方。我和我太太回来挺感慨的，希望以后呢还是参加这样的团。
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如果你今年未来得切参加，不要错过明年的了。日本、台湾、东欧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 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名额有限，快啲预订。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度身订做行程，亦欢迎联络我们北美资讯热线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络我们。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